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4号星期四，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台湾政府在星期四就北京当局发布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正式作出回应，指它是中共对台统战措施是北京一厢情愿的做法，并且要求北京尊重台湾人民对自由民主和尊严的坚持。中共中央、中国国务院在星期二晚发布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强调要比闽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贸易投资更加顺畅，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这份意见还鼓励台湾人在福建购房置业，鼓励台湾民间企业在福建建立办事机构，支持厦门和金门、福州和马祖深化融合发展，实施金门居民在厦门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支持马祖居民在福州同等享受当地居民待遇，同时加快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发展。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四发表声明说，北京方面提出的这一项意见是中共二十大以来对台单边设定的融合促统的统战作为的一环，而且企图以同等待遇、经济利益作为掩饰，拉拢有因台湾民众和企业前往大陆，融入起制度法规规范，接受中共的领导。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美国时间星期四稍后将会就经济议程发表讲话。拜登政府说这个经济议程正在帮助中产阶级，而共和党就表示美国经济正在失败，特别是通胀方面。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伯恩斯坦在星期三的白宫新闻记者会上对记者说，拜登将会利用他的演说展示拜登经济学和国会共和党的下渗经济计划之间的鲜明对比，一个每次尝试都令到工薪家庭感到失望的计划。参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之前称为推特的 X 上表示，星期三公布的通胀数据为工薪家庭带来了更多坏消息。麦康奈尔说，家有时感到心痛，实际工资下降。总统说，拜登经济学正在发挥作用，但他肯定对美国人民没有作用。美国政府在星期三说，八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上幅创一年来最大，主要是由于汽油价格上升。不过分析师说，潜在的价格压力足够温和。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认为并没有必要在下个礼拜的会议上提高基准利率。美国劳工部说，继7月份上升 3.2% 之后，美国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率计算小幅上升 3.7%。 在连续两个月上升 0.2% 之后，8月份价格指数比7月份上升了6%。中国星期四抨击欧盟启动对中国电动车进入欧洲市场的反补贴调查。中国商务部说，欧盟此举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将严重扭曲全球汽车供应链，并且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在星期三启动对中国电动车的反补贴调查，以决定是否对获得政府补贴的进口中国电动车实施惩罚性关税，从而保护欧盟的汽车工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向欧盟议会提交的年度报告当中说，目前全球市场充斥着廉价电动车，由于获得巨额的政府补贴，这些电动车的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他说，因此他今日宣布欧盟委员会将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欧洲的汽车制造商认识到，为了消除中国在发展更加廉价、更适合消费者车型的领先地位，他们必须要努力生产成本更低的电动车。中国公安部在星期四说，中方愿意同越南深化政治和网络安全合作，促进各层级的交流。这次的宣布是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并且将美越关系提升为最高级别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越公安部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合作打击犯罪部长级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在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公安部部长苏林共同签署了中越打击跨境赌博合作谅解备忘录。 王小红话：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为中越双方喺各领域嘅合作提供咗重要嘅政治进展，就两位最高领导人达成咗共识，中方愿意同越方深化政治安全、网络安全合作，推进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犯罪冒杀合作，强化多边框架下协调配合，提升执法能力、建设水平，并共同为两国及区域安全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向阿富汗派出新大使，令到塔利班喺喀布尔重新掌权两年后首次接待外国向阿富汗任命嘅大使级外交官。喺星期三，塔利班领导嘅外交部话，总理阿洪德已经喺阿富汗首都举行嘅仪式上接受咗中国大使赵星嘅国书。塔利班外交部长穆塔基同阿洪德一齐喺总统府欢迎中国使节。北京并未有立即表示赵星的任命是否会导致正式承认塔利班政府。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这个是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的正常轮换，目的是继续推进中亚对话和合作。声明又说，中国方面对阿富汗政策是清晰一贯的。自从塔利班2021年从美国支持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以来，并没有任何政府正式承认塔利班。当时美国领导的所有北约部队在卷入阿富汗战争近20年后全部撤出。国际社会一直呼吁原教旨主义阿富汗当局放松对妇女接受教育和工作的限制，然后才能够接受他们作为该国的合法政府。在美国时间星期三，曾经是共和党总统提名人73岁的米特罗姆尼宣布将不再竞选连任国会参议员。这位年迈的政治家曾经在私募股权领域积聚了几百万美元的净资产。后来他转行。2003年罗姆尼曾经追随担任密歇根州州长的父亲宣誓就任麻萨诸塞州的州长。在他的政治生涯的巅峰时期，罗姆尼成为共和党在2012年总统大选当中的候选人。他获得了206张选举人票，但不足以击败时任总统奥巴马。作为当时最杰出的摩门教政治家，罗姆尼在竞选白宫失败之后搬到犹他州，并且在当地迎接了自己的政治第二春。自从2019年以来，罗姆尼一直在参议院任职，经常直言不讳地批评共和党前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拜登。罗姆尼跨越党派界限的记录，使到他有着来自两党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独特组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香港特首李家超将会在10月底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在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发表施政报告的建议书。他们呼吁政府在推动融入大湾区发展之余，必须要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否则香港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都必然大减。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如果有党员愿意参与今年12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党内中委会将会在9月中开会决定参选名单。有学者分析认为，就算有民主党员愿意参选区议会的选举，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未必能够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亦不一定能够说服支持者投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上任超过一年，他将会在10月25号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在7月底展开，各政党亦都陆续发表施政报告建议。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9月1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题为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的施政报告建议书。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经历三年疫情，今年是各种防疫限制措施取消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不过疫后复常的进度未如理想，防疫限制措施全面放宽之后的实际经济复苏比预期缓慢，香港人才外流、资本和消费力亦都随之外流。民主党认为港府近日力推夜经济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罗建熙表示，香港原有的优势正是受到严峻的挑战而逐渐褪色，随着香港和中国内地全面通关，粤港两地的人员往来全面复常，港府大力推动大湾区概念，各级官员不时带头到大湾区考察交流，带动港人北上消费和玩乐，但是香港的餐饮、零售业界就慨叹经营困难。罗建熙呼吁政府在推动融入大湾区发展之余，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如果香港今后再不能够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角色，香港的竞争力和吸引力都必然大减。
如果你認為香港是要繼續在全球去發揮我們的角色的話，在內地與世界之間這個橋梁，雖然跟以往比較可能已經弱了，但這個角色都仍然是非常重要，亦都是存在。那我們怎樣可以發揮到這些角色，而不是純粹去思考怎樣融合？那這個是我們認為政府是必須要去想的問題。大灣區的發展或者要去做一些融合，要去做一些的互相的合作啊，咁呢一個咧，我哋都見到嘅。但係同一時間，我哋認為政府亦都係必須要確保呢個融合嘅過程裏邊咧，係唔會令到香港原有嘅一啲獨特嘅優勢係損失咗。如果我哋損失咗呢啲咁嘅優勢嘅話，喺個融合嘅過程裏邊咧，這個就係一個失敗嘅融合。
罗建熙又呼吁港府营造开放的社会气氛，包括重启政改，加强香港市民的归属感。
去保持香港独特的优势在于啲咩咧？喺我哋嘅眼中咧，就是其中一样嘢，就是要保持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亦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啦，系令到我哋嘅社会嘅市民，佢系有足够嘅空间去做一啲创作，去有足够嘅空间去发挥创意，亦都咧系要俾香港市民咧系有对香港有归属感。對香港冇歸屬感個結果咧，就係大家都好無感啦，覺得件事唔關自己事啦，亦都唔會勇於去創新，勇於去嘗試。咁所以令香港市民覺得政府嘅政策、香港社會嘅政策咧，係對佢有影響，係對佢有歸屬感咧，呢個係非常之重要。
罗建熙坦言，现阶段向港府建议重启政改可能是缘木求鱼，但是他认为长远来讲，港府的施政怎样更加贴地，令市民感觉政策和自己息息相关，必须重启政改，增加市民的投票意欲。
關於一啲嘅選舉制度嘅轉變啦，究竟區議會選舉或者立法會選舉喺未來係咪可以有空間去再調整，令到市民嘅參與度會高啲，令到市民係覺得佢去投個票，佢去嘗試去影響一啲議會裏面可以參與到嘅可以當選嘅人，係會令佢覺得啊香港呢個地方其實佢仍然可以有影響力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認為係可以去做嘅事情。重啟政改呢一方面，除咗係講緊區議會、立法會之外，當然亦都包括咗其他行政長官嘅選舉、選委會嘅選舉，係一併去處理啦。
繼特首同埋立法會選舉之後，香港政府今年五月宣布大幅修改即將喺今年12月舉行嘅區議會選舉制度，直選議席由目前嘅90%大幅減少到只有20%。 入閘即係參選嘅門檻亦都大幅提高，所有參選人都必須通過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嘅區議會資格審查委員會嘅資格審查，以符合中國國家安全嘅要求。民主黨一向表明反對改變區議會選舉制度，不過羅建熙最近接受香港明報專訪嘅時候表示，包括佢在內大約有十名民主黨員計劃參與區議會選舉，佢強調參選是希望進入體制爭取改變。羅建熙在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表示，如果有黨員願意參與今年12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黨內中委會將會在9月20日開會決定參選名單。
那個部署，我諗個別嘅人自己佢哋有興趣，或者係覺得自己係需要想去參與嘅人，當然佢哋會有一啲嘅部署啦。黨本身我諗我哋都有一啲嘅準備啦，包括可能喺財政上面嘅準備，就係、是、有一啲人佢哋可能需要少許嘅支援嘅話，咁我哋都亦都會有一啲嘅準備啦。咁但係你話好具體地有冇其他部署啊？有冇開始揾提名啊？嗰啲我相信就應該。在黨的層面未啦，在我自己個人的層面亦都沒有這些相關的事情發生緊啦。
羅建熙又表示，香港選舉制度大幅修改之後，他在社區和市民接觸的時候都感受到社會上仍然有很強烈的無力感，加上移民潮，估計很多支持者已經離開香港，很難評估投票率和最終的勝算，但是民主黨仍然希望說服市民在有限的空間裏面可以做到一些工作。
我想那種的無力感是仍然是很強烈，很清晰地讓大家去感受到。那這個我們都是很感受到，所以這個也都我相信是很影響到市民會不會投票。那但是我想我們可以做的就是，如果我們有一些黨友最後是出選的話，就是我們要去說服他我們其實仍然是可以在很有限的空間裏面可以做到一些很微細的工作，那些事可能未必是很宏大很勁，但是對於我們來講就是有嘗試有聲音總是好過沒有聲音，環境幾差都好，那試一下是不是好過不試呢？那我想我們要去說服的就是說服市民他們去認同這個想法。
羅建熙表示，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民主黨最終沒有黨員參選，而今年區議會選舉有黨員願意參選，與社會氣氛和形勢的判斷有關。
大家對於個社會形勢的判斷，包括了就係當時候2021年的時間，其實那個是一個立法會選舉，而我們現在見到的是區議會選舉，大家的個程度會有不同，可能即大家會想要參選立法會的話，可能就要有一些更加高知名度，更加有社會影響力，更加受市民支持的人，區議會選舉可能相對而言大家覺得可能在自己的選區附近的地方都有足夠的能量，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影響因素啦。咁當然個社會氣氛即係2021年嘅時候，個選舉嘅發生其實係好趕急啦，好倉促啦。突然間改制改完之後，就突然間就已經要去選，亦都冇任何嘅準備。
羅建熙又表示，民主黨過去至少有六次因為各種臨時的原因，籌款晚宴被迫取消。不過他強調對區議會選舉沒有影響，黨內已經有財政準備為有需要的黨友提供支援。
香港市民都有眼見嘅，你話你民主黨真係咁黑仔咁咁唔好彩，咁我相信即係普遍市民都未必會好 buy 呢一套嘅講法啦。咁但係我諗我哋一路以嚟嘅做法就係我哋盡量去嘗試做一啲我哋覺得應該要去做嘅事情。受到阻礙也好，受到其他影響都好，咁做唔到就做唔到啦。咁我哋咪再試過下一次，睇下又點樣再搞過啦。咁呢個真係我諗我哋過去呢一兩年裏面其中一個好盡力去做嘅一件事咧，就係唔好因為一啲嘅挫折啦，或者一啲外來嘅一啲影響或者打擊，就令到自己唔做一啲覺得應該要做嘅事情。咁我諗呢一個係我哋會繼續去堅持嘅事情。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党的参选对粉饰目前的区议会选举制度相当重要，不过他认为民主党就算有党员愿意参选，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都未必能够通过候选人资格审查，亦都不一定能够说服支持者投票。钟建华又表示，民主党目前的处境相当困难，一方面作为政党不可能一直不参与选举，但是在目前香港的政治和社会氛围之下，钟建华形容民主党选不选都是死，他坦言对民主党的前景感到悲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据报计划很快将会率领一个跨党派的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日本和南韩等多个亚洲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美国政治新闻媒体酒杯新闻星期二率先报道指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计划将会在10月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位舒默的助理星期二表示，这个国会代表团计划很快将会到中国、日本及南韩进行访问。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舒默多次敦促行政部门对中国采取较为强硬的政策，如果舒默这次对中国的访问成行，这个将会成为一次备受瞩目的行程。华盛顿和北京目前正在因为一系列在不同领域的严重分歧而处于双边关系的低谷状态。国会两党议员近年来推出多项目标在于是同中国进行抗衡的立法措施。今年6月舒默宣布他将领导美国国会对人工智能监管的政策制定进程。他当时警告说，美国必须成为人工智能监管方面的世界领袖，如果将对人工智能算法建立规范的主导拱手让给中国，忽视自由、民权和正义，这个将破坏全球的民主根基。舒默6月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发表演说的时候表示，如果我们不为人工智能的正确使用制定规范，其他的人就会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很少考虑民主治理的规范，它可以超越我们为人工智能制定游戏规则，民主可能会进一步是急剧地衰落的时代。舒默在5月份曾经大动作地表示，将会在参议院展开新一波行动制定，并且推进更多立法项目以应对同中国的竞争，同时从技术到安全以及台湾问题上面增强美国的实力。这些被称作为中国竞争法案 2.0 的立法措施的目标，包括限制美国先进技术流入中国，阻止中国挑起和台湾的冲突，以及是收紧规则，阻止美国资本流向中国企业。舒默在记者会上面说，重点是时间不在我们这边，习近平政权每天都在努力追赶以及超越美国，国会和参议院的两党没有理由不能够团结起来，向中国政府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就是我们在捍卫国家安全的努力上面是团结一致的，我们会致力于维护美国在未来的领导地位。美国国会在去年罕见在两党议员合作下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并且获得拜登总统签署生效。法案最受关注的内容是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提供520亿元的补助资金，提升美国竞争力，来和中国抗衡已经成为了政治分为两党分歧的华盛顿政坛当中少数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能够凝聚高度共识的议题之一。直至记者截稿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办公室仲未回复美国之音询问关于出访中国的电邮，亦都无法证实有关的计划。如果舒默这次率团访问中国的计划成行，这个将会是自2019年以来首次有美国国会议员踏上中国领土进行访问。上一次的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为2019年4月，当时参议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富恩斯哈桑出访亚洲，行程包括日本、南韩、中国和台湾。 議員在停留台灣的期間還與總統蔡英文進行會面，雖然美中關係氣氛低迷，眾議院情報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海姆斯曾經在上個月接受彭博社採訪時候表示，他是希望與其他的國會成員一起到中國進行訪問，促進世界上最大的兩國經濟體之間的更多了解，並且幫助緩解與北京在台灣和其他問題上的緊張關係。拜登政府正積極採取是行動，希望能夠與北京建立對話的機制，降低兩國發生誤判以及衝突的可能性。多位重要的拜登政府國員，包括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長耶倫、氣候特使克里以及是商務部長雷蒙多，都曾經在最近幾個月先後訪問中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9月12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和该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辛森参观了位于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他说美国对中共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在那场大屠杀之后就应该要结束。他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吸取六四事件的教训，好像香港失去自由这样的事情仲会继续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在9月12号的星期二中午，加拉格尔和辛森在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执行长周峰所以及是六四纪念馆负责人于大海陪同以及是解释之下，详细参观了该馆的每一个部分。加拉格尔表示，六四屠杀提醒了美国，如果美国想继续成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就有责任为自由而战。揭露残暴的独裁政权试图消灭自由的事实就是要做的工作之一。加拉格尔表示，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天真以及一厢情愿应该在1989年6月4号就结束。他说这个马列主义政权的真实本质在当日以及紧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面被揭露出来，显然随后的暴行夺去了至少3000人的生命。他仲问为什么这种错觉持续了几十年，他认为有以下的原因。第一，或者是有些善良古老的美国乐观主义，我们愿意将人往最好的处想，而且你要知道通过邀请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会改变他们的政治行为，每个人都可以手拉手唱着昆巴亚，亦都是所谓的过于乐观。他认为冷战结束的时候出现了一种自满的情绪，整个90年代这种情况持续存在，大家的想法是我们已经达到了历史的终结，政权自然会趋向民主价值观以及民主制度，这个显然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每日都在提醒我们今日大国竞争以及是冲突的回归，以及将它描述为是两个基本的不相容的政体之间的竞争。六四镇压之后，美国一方面对中国实行各种的制裁，另一方面老布殊政府竭力恢复与北京的经贸往来。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将对华贸易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根据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议是否延长他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每年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但是随着美中经贸关系的加深，以及是中国追求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政府在第二任期内促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最终将中国的人权和贸易系脱欧。在2000年5月，众议院以83票的赞成、15票反对通过法案，给予中国永久对华贸易正常关系地位。四个月之后，参议院以83-15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的法案。同年的10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2000年美中关系法。2001年12月11号，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加拉格尔表示，很多的美国人想在中国市场上面赚很多的钱，而我们愿意为了赚钱而对人权暴行视而不见。显然几年之后， 將人權問題與否是否允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問題脫歐，我認為這個是一個巨大的錯誤，開創了一個可怕的先例。就在過去的星期一，加拉格爾率領的眾議院和中共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的八名成員來到了紐約的參加911恐怖襲擊22周年的紀念活動，隨後他參加了和華爾街主要資產管理公司銀行主管的會議，討論在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面的對抗對美國金融以及經濟的可能影響。加拉格爾表示，我們在過去的24小時內試圖向華爾街傳達的訊息是，我們至少必須要準確地評估在中國開展業務的風險。他還說，風險範圍很廣，從因體系不穩定而損失金錢，到促進中國軍事現代化或者嚴重侵犯人權，特別是新疆自治區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所涉及到的道德風險。加拉格爾表示，希望美國領導人、紐約的金融以及是經濟領導人聽到這個的訊息，而他們要確保國會立法解決其中一些棘手的問題。加拉格爾表示，望美國領導人、紐約的金融以及經濟領導人聽到這個訊息，而他們要確保國會立法解決其中一些棘手的問題，並確保好像天安門這樣的事情永遠不會發生再次。但是他亦都表示，当你走入了六四纪念馆的香港失事，你就会意识到，如果我们不警惕捍卫自由，类似的事情就可能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9月13号在台北举办的亚太千里论坛上说，台海两岸之间的所谓现况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其实难以维持，未来台湾前途可能两大走向，就是和中国和平统一或者卷入战争。他建议两岸在一个中国联邦的架构之下逐渐融合，但是越来越排斥统一的台湾人会不会接受这个建议呢？台湾前外长林永乐说，联邦概念过于牵强，要令到两岸对等共存并未有咁简单。据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在新加坡外交圈有十几年经历的杨荣文星期三以一个新加坡人士阁下的两岸关系作为题目，在台北发表英文演说，近300人出席，听众包括台湾前政副总统马英九和萧万长，前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和前台湾大学校长管中敏等人。杨荣文首先回顾过去40几年来的两岸互动历史，包括中港台新在1992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的互动，台两岸代表顾振普和汪道涵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的孤汪会谈，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2004年访问台湾激怒北京等争议事件。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杨荣文认为现在盛行的维持现况共识不稳定而且虚幻，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他说，台湾唯有在美国的力挺之下才能够长期维持和中国的分离状态，但这种分治现况能够持续几耐，将取决于美中军事实力的消长以及台湾人民的意愿。他认为，美国将台湾当作对抗中国的棋子，台湾期待美国动用武力阻挡两岸统一的中局并不明智，因为时间不在台湾这一边。杨荣文说，未来对台湾来讲是严峻的二元选择，一是继续维持现况等候中国局势发生变化，好像中共的斗争内战再起，令到台湾或者可以避开中国走向独立的契机，但这个风险极高，而且假如台湾仍然坚持事实独立的现况，对中国自行放弃武统的期待并不现实，战争悲剧将不可避免。但是台湾也有第二个选择，那个就是两岸对等实体的逐渐融合。杨荣文说，他明白很多台湾人对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实施的戒严统治非常反感，不希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所以他提议两岸应该遵循中国人的联邦的概念，而台湾各个政党亦可以此去诠释一个中国，并且将此概念纳入他们的党章当中，令到两岸关系有所解套，共建模糊的共识，最终走向和平统一。 杨荣文话：当我哋谈及一中嘅时候，或者可以指嘅系一个中国嘅联邦。你台湾可以同美国保持关联，但系不至于到威胁中国嘅程度。台湾亦可以同新加坡同其他国家维持关系，并冇问题。或者台湾各个政党可以各自前提表述一中对台湾嘅意义，咁样台湾就可以打造一个更清晰嘅立场，并且令到中国大陆做佢想做嘅事情。现年69岁的杨荣文言论一向亲中，他在2004年曾经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指责台湾部分组织试图要台湾走向独立是危险至极的举动，引发台湾社会的强烈反弹。对于杨荣文的中国人联邦建议，台湾前外长现任对外关系协会会长林永乐就不表认同。他听完杨荣文的演说之后，对美国之音说，现阶段谈论中国人的联邦过于牵强，很难获得台湾民意支持，因为联邦是松散而且独立运作的个体。如果所谓的中国人的联邦能够容忍类似今日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的话，对一向追求国际地位的台湾人来讲，当然有禁日令，但如果是要台湾变成第二个香港，台湾社会不会接受。林永乐说，台湾的民众都不支持联邦，民进党亦不敢推出来，国民党亦不敢推，我们至少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里面是什么，台湾有没有被矮化，我们政府我们未来的主权会不会受到影响。亦有人提到东盟或者是欧盟的模式，亦是个别国家之间的联盟，如果是这样的方式的话，至少对台湾会比较有吸引力。问题就是中国大陆他肯不肯，会不会有这么简单。对于维持现况，林永乐和杨荣文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林永乐说，两岸现况确实难以长久，但是两岸谈论现况重点应该放在背后代表的和平稳定。台湾七十几年来追求维护台海和区域的和平稳定，力主中国、东盟、日韩等国亦能够享有稳定环境，持续发展经济。他说，台湾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和平，和美日等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发展伙伴关系，以长期维持符合各方面最佳利益的状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抵达俄罗斯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两个人可能商讨武器售卖以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随着北韩和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紧贴地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专家就认为一个新的轴心力量正在形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中社发布了金正恩乘专列访问俄罗斯的消息和照片，随团的成员包括北韩军部第一和第二号的人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哲，以及是党中央军事指导部部长朴正天，以及是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的部长赵春龙。自去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北韩是少数几个公开支持俄罗斯的国家之一。普京上个星期承诺要通过共同努力有计划地在各个方面扩大双边的关系。金正恩的访问俄罗斯的时候，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资深国际特约记者瑞普利分析说，中朝俄三国的关系对三方来讲都是有利。瑞普利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 X 上面说，中国、俄罗斯、北韩不断强化的联盟给予了自由世界带来了不断增长的威胁。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令到他们能够帮助北韩缓和制裁，这个会令到金正恩的核武器野心更加壮大。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在这段的关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之重要。英国前总参谋长丹纳特对英国的天空新闻说，中国在这处扮演着不少的角色，如果北韩做得太过火，中国会将手放在北韩的肩膀上提一提它。同样的事情亦都发生在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里面。对于三国不断紧密的关系，以及是对伊朗时不时的参与，美国政治分析人士克里斯托将之称为是普京、金正恩、伊朗、习近平几乎是带有邪恶性质的轴心。
美國東北大學政治學副教授阿伯拉罕對此評論說，無論這個是什麼的接觸心，烏克蘭戰爭都是強化了它。就在上個星期，俄羅斯才提議和北韓以及中國舉行首次聯合海軍演習，專家普遍認為這個是為了針對美國和日本以及南韓不斷緊密的關係。美國時事評論員張家敦對此就是表示，中國、俄羅斯、北韓的新族心已經是出現，和他們的鬥爭關乎生死。哈德遜中心高級研究員亨里奇則是感嘆話，事情總是變得越來越差。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从8月29号到8月31号，内蒙古的包头市、福建厦门市和黑龙江的哈尔滨市三地的红十字会党组书记都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每当灾难过后，公众捐款捐物救灾，这个是常态。中国河北水灾之后亦是这样，官方和民间都呼吁捐款捐物。但是近年来很多人不再相信中国红十字会或者政府主持的募捐，而是更加倾向于民间救援组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在德州奥斯汀的报道。
此前河北水灾的时候，很多民众就对北京红十字会的募捐项目进行嘲讽。如今几位地方红十字会的高层管理人员相继被调查，逐渐体现这个机构积弊太深。从在网上炫富的郭美美，再到挪用270万救灾善款的云南普里市红十字会的出纳李艳平，再到数不胜数的因为贪污腐败落网的各地红十字会官员，一次又一次的丑闻大大影响了民众对捐款的热情。2023年的强台风杜苏芮肆虐中国北方之后，北京市红十字会都呼吁社会捐赠，然而消息通过网易、北京青年报、界面新闻等多间媒体转发出去之后，评论区中却充满了负面的言论。北京红十字会的捐款目标设定在600万元，虽然也都吸引到不少的热心人士捐助，但有很多0.01元的单笔捐款，捐款人仲在这些极小额的款项中留下嘲讽红十字会的言论，其中捐了0.01元的 A0 小戚樱桃坐果剂批发写道，听讲农村合作医疗上涨到去381个人了，不然的话就捐多些了，留住仲要交返给合作医疗。郭美美加油啊，有人直接发问，边个仲敢捐给红十字会呢？这次捐款活动最后以筹集到127万元捐款而结束。曾经当个兵加从事互联网的叶凡说，自己在生活中一直都是一个积极的捐款分子，从刚刚工作的时候捐10元、20元到后来几百元一直都有坚持的。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向红十字会捐了很多钱，他对记者说，之后几年里面凡是有水灾、地震这些重大自然灾害，他都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做出捐献，但红十字会一次又一次被这样质疑，令到他的信任不断减少的。郭美美事件是叶凡对红十字会不信任的开始，谁知道我捐的钱被拿去做些什么呢？他说，他表示周围的人对于红十字会的观感也都是越来越负面的，大家讲起来基本都是在这里嘲讽的语气了。原本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会慷慨解囊，但现在只有公务员才会捐款，或者想获得一些政治明星的人。当红十字会花了成27,000元在住宿和餐费上的质疑上了热搜之后，他和朋友互相调访红十字会的人的生活水平都太过好了，老百姓真太穷，不配捐给红十字会。叶凡仲在采访中向记者抱怨话，国家咁有钱，表示中国援助其他国家嘅时候都出手好大方，唔差老百姓几个钱啦。呢一次水灾，佢因为关心灾民，选择向当地嘅政府捐款，将钱直接转账到政府嘅账户。 佢有啲无奈咁讲，我认为政府攞住呢啲钱真係去做一啲嘢嘛，但係我亦都唔相信佢会百分百将啲钱用喺救灾灾民身上，佢哋亦都可能将呢啲钱拎去其他个项目度用，但呢个真係冇办法，能够帮一啲就一啲啦。中国国内经济疲软亦都令到唔少人唔再有闲钱嚟到捐助灾区。思雨话自己喺读书嘅时候，每到老师号召大家捐款嘅时候，总系冲喺第一前线，储咗好耐嘅零用钱一下子拎出嚟，一啲都唔心痛。有段时间甚至仲会将自己嘅早啲嘅钱都悭翻落嚟，再拎去捐献。但疫情三年，佢所从事嘅零售业形势唔好，有时候睇到其他嘅国家发消费券、发支票促进消费，又觉得自己嘅国家其实并冇真正想要帮助每一个有需要嘅人。因此而家睇到官媒号召捐款，佢亦都兴趣冇乜噶。国家有钱，我先至冇钱啊！令国家去解决啦。我就算啦。从事出版业嘅郭先生表示，自己同埋周围嘅人早就唔向红十字会呢啲机构去捐款啦。呢、这个其实亦都系因为大家都唔相信国家能够将呢啲钱用喺灾民身上。佢话虽然好多声音喺网上发唔到出嚟，但大多数人仲系有不满嘅，因为害怕删帖封号嘛。唔少人喺抨击红十字会时候用咗正话、反话、阴阳怪气咁样嘲讽嘅手法。从事出版业嘅佢，虽然自己公司嘅仓库唔喺河北，但亦都有唔少同行受到影响。提到出版业如何从灾情中自救并恢复，佢表示主要系同行之间会互相帮助，亦都会有传媒报道呢啲事情，呼吁民众买书，仲有淘宝呢啲网站嚟到帮忙策划一啲活动。但佢透露，政府嘅补偿同埋补贴等事项都未落实，亦都因此大家都唔相信政府机构组织嘅捐款。呢次为咗避开地势低洼嘅洪安而涉洪到去其他地方，令到佢觉得自己亦都不过系等待割嘅韭菜，可以被牺牲嘅代价。我哋韭菜就唔捐款啦。佢话当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嘅时候，唔少民间自发组织嘅公益力量同埋援助机构得到群众嘅关注同埋信任，亦都有人宁愿将钱捐俾民间力量，亦都唔愿意捐俾官方嘅组织。韩红基金会就是因为快速、高效、公开、透明的特点得到网民的好评。疫情最严重的初期，韩红基金会每一日都会在微博实时公布项目进度，每隔一两日都有一批物资运送到有需要的人的手里面，并且详细公开捐助者和受捐人的信息。不少在第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亦都表示，韩红基金会送来的物资是他们收到的第一批援助物资，替基金会博得不少的好感。这次北京、河北等地因为暴雨而爆发的灾情，亦都有很多民间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的。除了蓝天救援队、公羊救援队等资深救援力量之外，还有不少并不熟悉救援的非专业人士尽己所能出一分力。从事传媒行业的 M 从武汉疫情开始参与一些救援工作，原本只是因为有亲戚朋友在武汉，所以就同几个好朋友一起购买口罩等物资送过去。但后来发现需要物资的武汉医生越来越多，身边愿意出来的人亦都越来越多，再加上他因为从事媒体行业，消息比普通人更加灵通一些，语言表达能力也都不错，所以就私下建立了群组，帮忙牵头联系愿意捐助的人和需要帮助的人，又在公众号等平台呼吁。后来21年的郑州水灾，他又和身边的人参与其中，到了这一次北京和周边地区洪水，他已经略有经验了。水灾发生的第一时间，他就和朋友开始用 Excel 表格统计需要的物资，例如是橡皮艇、食物、急救包等等，再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宣传。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入来之后，他就发现橡皮艇等专业设备不是太过适合没有救援经验的普通人去操作，就专注在筹集食物等生活用品上。不少资深的救援队入了去之后，食物稀缺，我们就召集在北京的朋友买些食物和饮用水之后，就走高速去河北和救援队交接。他表示自己做救援并非有意而为之，只是觉得应该伸出援手。 葉凡則對記者話：自己近年嚟定期向名為大愛清塵呢一個救助塵肺病農民患者嘅基金會捐款。因為發起人黃克勤曾經是一名調查記者，並且發表過多篇揭露社會和政府陰暗面的深度調查文章，包括對於2012年7月北京暴雨調查。葉凡表示，他認可黃克勤，從他身上學到不少東西，現在對於一些不公的社會問題也都敢於提出自己的觀點，敢於發聲，而不是怕事。而紅十字會這些官方機構不單止不透明公開，亦都冇令到佢體會到呢種要替底層人民做事嘅正義感。儘管北京紅十字會對今年水災嘅籌款活動已經停止，但係網民嘅抨擊卻未有停低過落嚟㗎。佢哋開始從北京紅十字會公開嘅資料中去揾浪費同貪污嘅蛛絲馬跡。引起爭議嘅包括官方發布嘅使用捐贈物資信息明細表。今年五月，共有總價值146万多元的物資來自北京五木服裝有限責任公司的捐贈，項目用途是救災救助，接收單位是通州區張家灣鎮陸新莊村和通州區張家灣鎮北大化村。大眾又發現捐贈公司北京五木服裝公司的地點就是接收單位所在的通州區張家灣鎮北大化村。捐贈公司的控股人桂连旭是北京红十字会常务理事会成员，他拥有的另外一间公司的所在地就是另一个捐赠接收单位所在的通州区张家湾镇陆新庄村。网民就质疑了，由于捐助方和接收方都在同一个镇上，捐赠日期和发出日期都是5月22号，处理时间咁快，加上桂连旭的身份，捐赠有左手捐俾右手之嫌。网民仲质疑，救灾救助当中系咪需要用到单价几百蚊嘅针织衬衫、西装同埋上千元嘅皮衣呢？因为税法规定，用于支持红十字会事业嘅捐赠企业喺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嘅部分，可以喺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五木服装公司此举喺网民睇嚟，是有故意避税的嫌疑的。另一个引起质疑的就是北京红十字会6月一项名为博爱在京城健康基层行的活动。活动发起人入户慰问救助款4000元，但花了成27000多元在活动住宿和餐费上，另外又在活动牌和还额制作费上花了成880元。花在餐飲住宿的費用比花在救助上費用多了成7倍左右。全國慈善總會名譽副主席和人大代表周森曾經在2013年提議通過立法強制捐款，即每個人每個月必須捐工資當中的一筆錢用於公益。在他當年的提案中，慈善捐款將同納稅一樣，按照法律的程序成為每個人的應盡義務。當年他的提案就引發巨大爭議，被網民炮轟是工资抢劫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
中国在南中国海越来越强势活动是在上个礼拜雅达东盟年度峰会上的突出议题，从骚扰船只、建造结构到推出新的领土星索的地图。但是专家说，东盟仍然对争议水域对付中国进攻行为并寻求非东盟伙伴支持继续存在分歧。据美国之音记者查普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萨耶在被美国之音高棉语组的电邮当中说，东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强势的不团结过去十几年来一直显现。柬埔寨2012年作为东盟主席拒绝在主席声明当中提到。沙耶说，虽然今年的主席印尼在主席声明当中提到部分东盟成员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声索和军事行动表示担忧，但是东盟无法集体改变事实，除了指明并且羞辱中国以外。沙耶又说，中国能够轻易对东盟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形成共识，采取更强势的行动。中国可以对任何试图对抗中国国家使用经济惩罚的制裁。 印尼万隆天主教大学国际关系讲师赫马曼在被美国之音高棉语组的电子邮件当中说，东盟领袖未能够显示团结回应中国令人担忧，可能显示中国加入东盟地区集团的高度能力。赫马曼说，东盟并不直接涉及冲突的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查普在华盛顿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是致力于加强国际司法体系的合作伙伴，该个体系寻求追究战争罪、种族灭绝以及危害人类罪。美国负责全球司法事务的无任所大使贝斯·范沙克表示，追究这些罪行是冲突后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
The whole field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which embodies a mix of judicial and non-judicial measures,
贝斯·范沙克表示，整个转型正义领域，它反映了司法以及非司法措施、正式和非正式措施以及惩罚性和恢复性正义的结合，为了走出武装冲突或者压迫的社会提供了一系列工具，来处理大规模暴力、威权主义或者有罪不罚的遗留问题，全面恢复经过受过暴力的幸存者以及他的社区，但同时亦都开展真相披露，并且开展非复发机制以及是其他机构性的改革，将防止未来冲突复发。范沙克大使说，美国同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且鼓励在走出冲突或者压迫的国家施行包容以及是全面的转型正义项目。
The last decade has seen incredible innovations in this field.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is increasingly decentralized and multipolar. And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is larger system, 范沙克大使说，过去十年，这个领域出现了令人赞叹的创新，机构框架正在司法正义活动亦都发生在国内和国际层级的其他地方。范沙克大使指出，各国正在是采取自己的行动，在本国有司法管辖权的地方由本国法庭审理国际刑事案件，各国的战争罪事务部门越来越多地彼此协调，在证据、策略、信息和逮捕行动方面共同合作。各国仲扩大了对制裁以及进出口监管的使用，以阻挡不良行为体的从事、资助或者是经济上获益于他们的犯罪活动。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many of them who are funded by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have emerged
as important players in these proceedings. 范沙克大使说，非政府组织，其中很多由美国国务院资助，已经成为了这些进程的重要行为体。这些组织经常由幸存者主导，他们以实时方式收集以及是评估潜在证据，并且遵循国际标准，为问责程序提供信息。范沙克大使说，做好文件记录工作的重要性再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这个将会是任何可能展开的司法努力的基础。虽然国际司法架构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然而悲惨的暴行不断发生。范沙克大使誓言，美国将继续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幸存者以及公民社会合作，将犯罪行为记录下来，并且制造出将施害者绳之于法的公正做法。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